大家好，欢迎来到某 A 某 A 教育哪有这么懵，我是 Amber，
我是阿吹，这是由教育部新媒体小组所制作的 Podcast。
我跟阿吹会在这里介绍有趣的学生，讨论重要的议题或政策，还会来个空中读书会，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关心教育这门百年事业，
也记得分享给认为政府没有在做事的朋友收听哦。
那我们今天欢迎是从北大高中毕业，现在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体育系就读的黄欣蔚同学。
嗨，大家好。
嗨。
那我来先简介一下欣蔚他之前在高中的经历。那他高中呢，就是有参加女篮队，
对，
康复社，同时他也会担任那种学校活动的主持人。
嗯，
对，他跟我说，他当时就想要当老师，所以他是以当老师这件事情呢，来开始想说，那哪一个科系可能是我擅长的，进而选到体育系。我们可以请欣蔚来分享一下这段选择经过。
对啊，我们请欣蔚分享一下为什么不好好念一下就是体育以外的科目。
其实那时候是本身高中因为参与了太多的活动，忽略了本身的课业。那在一定要选择的状况下，只剩下最后半年，我必须选择一个科系是未来我有兴趣，而且我觉得未来的职业我会继续做下去的科系。所以可能挑了挑之后才会选择是本身有办法去能够是我的负荷的科系是体育系。
你体育这件事情是来自扯铃表演吗？
是来自，其实是来自学校的体育课程跟学校的体育活动。因为高中老师可能几个体育老师带给我的课程真的蛮多样的，是让我看到是其实体育课真的有蛮多变化的，所以那时候才发现哦，体育其实可以这样玩，那其实这个方面的东西我还蛮有兴趣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我自己体验过的体育课就是拉筋啊，然后老师会逼我们要守每一个运动的规则，然后真的很痛苦，因为像那个什么三步上篮还是几步，
三步上篮
好困难。
我高中遇到的就是老师比较偏向是带我们做一些没有尝试过的项目，譬如说手球，然后或者是体操，高中就有上体操课，然后还有桌球，然后还有可能是舞蹈之类的东西。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新学校，其实很多的政策都还没有明确确定，所以老师在课程上的变化可以非常的大。
哦，就没有传统的那个束缚。
对，没错。
哦，因为我想说那这样就合理嘛，就等于说老师其实想说啊，篮球这些你们都会啊，我们来介绍一些新的好玩的，然后让你就刺激一下，然后给你一些新的知识。所以说相对于其他传统的学科科目，体育这个给你的刺激跟那种知识的扩展反而是非常鲜明的。
没错，就是我在体育课程中吸收的比较多啦，就是当然比较专注，然后也比较会去自己多了解一些课堂上曾经有过的东西，然后去可能查一些资料啊，或者是看一些影片。对，
但是体育其实是一项很专注在个人跟团队默契合作的一个科目，那像运动这样子的科目又怎么样刺激你是想要再去当老师，还说这两个兴趣是分向发展的？就你想当老师的契机是什么？
想当老师的契机我觉得是跟社团有关系，因为社团会有带学弟妹，然后可能在带学弟妹的过程中在教他们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对于可能那样子的时刻那样子的方式会觉得未来如果我可以当一个老师，我也会希望给予我自己的学生一些回馈，或者是我也会希望从学生给我的眼神中得到一些回馈，这是从社团中可能接收到的东西。
是指女篮队还是康复社？
都有，两个东西都有。对，因为上面都没有学姐，
那
下面都是学弟妹，所以其实一直都是在教下面的人做怎么去执行一些东西。
哎，你刚刚意思是说你是这两个社团的创社元老？
因为我是北大高中的第一届。
对，
所以一定是创社元老。
好开心哦。
当第一届感觉很好玩耶。
很好玩，非常好玩。
我很惶恐嘛，想说天哪，我调不到任何一份备审资料来看。
这个真的蛮惶恐的。但是当第一届好玩的是
他们就是玩了两年之后第三年才开始惶恐说完蛋，我完全没有学长姐的资源。
对，我们真的玩了两年，因为所有的老师都是新老师，所以我们老师非常的年轻。然后老师给我们的空间也很大，可能是今天这堂课我们说老师好无聊哦，他下一堂课就变出很好玩的东西， 那因为可能老师也是刚从学校毕业，其实蛮有教学热忱的，就是他们会尽可能的去给予学生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像我的英文课、我的国文课、我的数学课都有曾经是不是在教室上课过，就是我们就直接到外面去了。像我的英文课是在学校跑去找英文字卡，然后去想办法问一些老师一些英文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的国文课可能在操场上上过课，这样子是都是很特别，不会完全死板的坐在教室里面。
因为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有修一些跨领域的课程？
跨领域的课程有，就是专题跟一些选修课程，对，主要是偏向于人设相关。对，
那 Amber 你自己觉得在众多体育的才能者之间有过这样子人文社会学科训练跟熏陶的选项？也可以问欣慰，就是说这样的人是多的吗？
这样的人是多的吗？可能要问一下欣慰，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像在师大的时候，体育系很多学生他们会选择当老师，但他们会修教育学程。那教育学程其实本身就会碰到很多教育所有相关的事情，包含你要怎么样照顾每个学生、班级经营啊等等的，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必须要接触到的人文类的东西，比如说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
还有什么可能儿童心理发展啊，
对，会有这种。
哦，这个都不是一般的，比如说他的励志就是要当国手或者是选手型的人可能会碰到的知识范畴。
通常就是选手型他们可能会是竞技系，他们不会没，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比较少，很少会有人会修教育学生，因为他们可能全部的精力就是放在训练上面。那体育系的话，他们就会有比较多的人会来修教育学程。
了解。那所以欣慰其实因为原本就是喜欢当老师，所以你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要让自己是往竞技这一块前进的。
对，因为我本身的项目是扯铃，那扯铃的话其实在国内的发展还不算发展好的项目，然后在毕竟在国际上的发展其实它也还没有到正式项目，所以如果我走竞技未来要当选手的话，其实路大概就到高中大学，就没有相关的比赛，也不会有相关的经费去让我表现跟生活下去，所以是我的项目是不允许我作为一个选手的。
所以
真是抱歉。
所以在就是如果是体育相关的学生他们在选择未来的路径的时候，其实也会考量自己本身项目。
其实都会在，就是加上比较主流的运动的话，如果高中大学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绩，他们未来也一定不会继续从事相关的东西，因为其实像比如说篮球、排球，就是在从事这样子的项目的人很多，那你要有这个机会达到国手，那未来是有企业赞助有办法让你继续生活下去继续打球的，其实是少数。
你觉得多少数啊？因为其实这样我先总结一下嘛，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有体育才能或者是竞技才能的学生的话，那这一段对你的意义就是说让你知道他的职涯的存活率非常的低，那甚至像刚刚说的国高中就要有成绩然后你才可以继续往上，然后或者的话可能国中打得不错但如果高中没有什么成绩的话，你的这个生涯可能也就要停在这里了。但是因为像刚刚也有说到啊，你为了参加这很多的比赛，那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训练，你也有可能会因此荒废学业或者是说无法兼顾这个学业，那到时候会不会应该说现状上是不是有很多学生是两头空的？
没错，尤其是到大学这个阶段，因为其实以我现在的同学来说，很多人是到高中其实还有不错的成绩，可是到了大学他决定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其实他的学科是跟不上的。
还有个问题是，就是如果你是选手你可能会受伤，对，然后或者你的体力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那可能会面临就是你生涯上的一个抉择。
了解。那我想问这些在高中或者大学，因为我们都像以篮球为例的话，我们有那个什么
什么你要说的 HBL
对
下半场，
对，然后大学是什么
UBA。
谢谢大家。好，我就是一个不知道这两个名词的主持人。
大专篮球联赛。
好，因为像其实这两个比赛在国内我是感觉到它是有名的，
HBL
是
对
大家会很风靡的，但是就像你说的有可能 即便这两个比赛打得好，他都还是会在毕业前就不一定被看中，或他机会不一定是他的。
对，没错。
哇，那
就是赌。
但是每一个在这身在其中的高中生、大学生，都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吗？还是大家真的就是赌，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是赌下去？
嗯，其实因为毕竟还是会有一些，例如球评，例如教练、然后或者是大学的教练会去做评估。可能有些人在上大学之前就被打枪了，就是你这个选手活不了多久。
OK，
就是你可能这个选手在大学你可能没有什么作用，甚至在升学其实就会遇到困难了，就是可能没有大学要他。对，最后选择科系可能就是因为会是一些跟运动毫无相关的科系，那其实他的未来就很堪忧。对，
因为我们前面都是访谈一些高中或高职的学生，那我觉得不管是高中或高职，他在这个升学路上都还是一定的，就是说会看你这个潜能。因为我看备审资料嘛，大学段这边也是在读你说你未来四年可以学有所成，但显然体育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你当下的状态就会立刻被当作是实力来判断。
对，没错。像举个例子，如果高中三年前两年都受伤，最后一年如果没有明确的成绩的话，大学可能就没有路可以走了，
就并不会有人愿意赌你说啊，我觉得你未来四年还有机会这样。
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赌注，然后在毕竟就是人这么多的状况下，为什么我一定要你？
哇，那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你知道国外怎么，就是国外的淘汰机制或者说这个遴选的机制有优于台湾吗？我觉得这也不一定要有优于，只是说听起来这个风险真的很大，或者门票很少。
国外的话，我反而觉得其实更困难。因为国外还要兼顾的是课业，因为在国内的话其实课业跟专项的话还没有结合的那么完整，所以大家会看的话还是以专项的就是程度来去要不要收这个选手。可是国外的话最低的标准一定是先以课业为主，对，所以课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你才有办法当选手，那你当选手要到一定的程度，其他层级的教练才会来找你。那再加上国外的学费很贵，所以想办法要当到选手也一定会想办法要拿到奖学金。
所以这种双重门槛里面你会觉得是比较好的吗？因为这可能对我们讲实在，如果有人真的不擅长读书，但他某一项专项很好，他可能觉得哇，我又要会读书又要会得名，就是比赛得名次，太困难了吧。但是听起来它也是一个保障，就另外一面来看，就是说如果我的门槛就是你必须书也要念到一定程度的话，那至少未来如果这个体育专项不是一条路的时候，你还可能有一个别的机会去衔接。你怎么看这两个制度？
我觉得课业的制度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你的身体状态是无时无刻都非常的好。因为假设我今天是饮食都有控制，然后训练都很规律，但是谁都不知道我可能明天就出了一场车祸，我可能运动生涯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一个选手算蛮重要的一个保障，就是我在于课业方面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未来如果我要及时的转换跑道，我是有一些底可以去作用的。对，
我觉得是因为他就是这样分析，就是关于体育生涯方面，对于当一个体育老师也是很重要，因为体育老师你不只会碰到普通班的学生，你也会碰到体育班或者是想要成为选手的学生，那要如何辅导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因为我其实虽然个人不爱运动，但我看蛮多就是运动漫画的，四叶草
运动漫画，我以为要说什么运动节目或什么的运动漫画。 Hello、
啊、
是在 Hello
没有，我跟你讲其实真的很多运动漫画画得很好，灌篮高手谁没看过啊。但是的确心理状态搞不好是这当中最难处理的一块，对不对？因为身为教练他搞不好就真的没机会，你必须告诉他，但是你要怎么帮他调试过来，然后他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此毁灭，这是只有这个老师才能帮助他的地方，甚至他的家人都不一定能理解吧。哦，那你自己有心理准备说你要面对是那这几个，甚至你手上的门票搞不好就两张或一张，我讲一个虚拟一点的，可虚幻一点的，那 你就是这么多学生，你必须要从中选出来，然后你知道你一定会筛选掉淘汰掉一定的人数。
就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当中其实也不完全是在运动表现上，其实还有很多像我们可能常看到的家庭背景，然后常看身体素质，然后或者是他的心理素质，就是运动场上的表现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场上的表现差了之后，他的生活就乱了规律，其实就是很多层面需要做考量，所以也不是说单一的东西就能去决定他们的未来，其实这也是蛮困难的。
那刚才有提到心理素质，如果他是能力很好，但他每次一输球就怪队友，这样子会被评量上觉得是个不 OK 的学生或选手吗？
现阶段的体育来说，蛮多教练就是在看这一块的。如果是以前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我先以球队战绩为主。但是可能现在很多的教练，基层的教练，其实蛮多都是看学生的品性。如果他表现得很好，可是他品性不好的话，可能就会直接被开除球员身份。
真的假的？
可
是他成绩很好
。对 ，HBO 是有蛮多这样子的例子的，就是可能先发主力，可能高三啊，或是可能某几个特别强的，可是他私底下可能做什么事，可能翘课或者是打架。那小的话是禁赛，大的话是直接开除，你就是踢出球队。
我想要回过头来问一下欣慰，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有教练，但是你说你想要当的是体育老师，那这两个之间是有差别的吗？
是有的。当然老师的面向会比较广，因为毕竟你接触到的学生的素质也会不太一样。教练的话比较偏向是可能某一个专项，那我需要具备的就是我要有训练，然后再加上是一些对于专项的专业。老师的话比较偏向是依据学生的需求而去做课程的变化。我觉得老师需要具备的能力可能相较于会比较广一点，就是范围会比较广。对，教练的话的压力是在于可能球队的战绩之类的东西，所以就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那你这两者之间你选择的是老师有原因吗？
如果去从事教练这个行业的话，会相较于比较困难的是我的专业知识不够多，我可能需要再花非常久的时间去做钻研，所以比较希望先从老师出发，去由教学去领悟一些东西。那未来如果可能某个项目会某个学校会希望开一个校队的话，有机会我也会去做尝试，去当一个校队的教练。对，
但到时候会不会有点来不及，或者是我不知道指引你的专业能力啊，我只是说我其实意识到那身为一个专业项目的老师也是蛮紧张的哦，所以我可能是当体育老师，但是只要教到学校说我想要一个篮球校队，然后说天啊校长你不要搞我就是我没有篮球没有那么强啊，我以前是学扯铃的，那怎么办？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以现在台湾教育分配的体育老师来说，很多体育老师是必须要去带专业校队的，那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基本知识的话，就要想办法有。
你说体育老师就每天下班立刻冲去公园狂报队，每天多花五六个小时练篮球，然后最后自己你知道进步到可以带起一个校队。
因为本身只要你能够当体育老师，其实你在大学期间你会接触的球类就很多了，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基本的训练。所以如果是以最基层的校队来说，原则上经营上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是在技术上面的话，最基础的东西应该是都不会有问题的。对，那只是未来如果可能是到国中高中甚至大学的专业教练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对
哦，所以我刚刚理解不一定是对的，就是说教练不一定要自己那么顶尖。
没错，
因为教人可能还是教训不是教训人，训练人训练人还是一个不同的专业嘛。
对，
他不一定，甚至自己如果超强的话，他也不一定那么会就是训练别人。
对，
好，
就是他是教育这一，如何教运动，如何教体育， 它是可能是可以视为一个技能，那它跟纯运动技能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
应该说其实这样听起来分得蛮开的。
对，
嗯，其实分蛮开的、嗯、因为如果是当老师或教练的话，你需要是做到动作分解，需要知道球员的错误在哪里。可是其实蛮多的选手是我知道我错在哪，但如果你要我去
纠正别人，
纠正别人的话，他可能做不到，就是他只知道嗯好像错了，但是哪里错、哦、其实我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你们学校有体育系和竞技系的分别吗？还是就是国手直接就是在体育系里面？
我们学校没有竞技系，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任何选手、嗯、任何项目都是在体育系。
整体来看，就就业市场的需求来看，是好找工作还是不好找工作啊？
如果以现阶段来讲的话，其实大家现在的生活都会偏向于说，我们要健康饮食，然后我们要规律运动。所以以现况来说是蛮好找工作的，像例如健身房无所不在、哦、无所不有。
哦，也是，我认识蛮多健身教练的确是体育系出身的。
对，
嗯，
其他的话可能就是一样的话就是运动产业，那很多公司现在慢慢的都有在办一些运动会，就是希望自己的员工可以有一些基本的运动，然后不至于会到让自己有身体上的疾病。对，所以其实是蛮好找工作的。
好，那我们下半段节目准备开始。
那我知道最近欣慰其实在忙一个很大的活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活动吗？
哦，最近就是在准备要表演体育表演会。对，那筹备已经有大约3个月左右的时间。对，那最后的话就是在准备要上台了。
我想介绍一下就什么叫体育表演会，因为我以前也是师大的，因为是国北教，但师大的体表会也是很有名的。
我以为他说，我以为 Amber 要说他也有是参加表演过、嗯、我想说看起来很不像耶。
没有，就是以前我们体表会的时候，师大会有两天还是三天，我有点忘记了，不好意思，我毕业很久了。但是我们就是那时候会排队，我们是全校会排队要去看体表会。但体表会是什么呢？非常有趣，它就是会有各种的体育项目，然后他们要把它表演出来，包含篮球、射箭、体操，有一些是很明显它有它一个表演性质在，但有一些是排球，你要怎么表演就会很好奇。那对，比如说排球它可能是用分解动作的方式。
那因为它是一个表演会，所以它其实不像平常的运动赛事要这么安静，它是会有音乐的。
对，
哦，就整个就变成一个表演。
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通常我们他们也会有一个叫做大一地板组吧。
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大一会有的是场地，对，场地节目。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叠罗汉。
对，可以介绍一下什么叫叠罗汉吗？
叠罗汉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把人叠成金字塔，所以最底下一层，另外一层就站上去，然后其他人就再站上去，然后变成一个很大型的人体金字塔。
所以只要没有倒就可以得到掌声，还是不会倒？通常
不会倒。
那个画面很壮观，我是看过照片。你这样一讲，我完全想起来。
对，那是国北教的
特
色，只有国北教有的、
嗯。那什么样的人要在最下层？
第一个会是比较高的人，那第二个会是比较壮、比较快的人。
嗯
嗯，因为下沉的话一定要基底比较稳。
嗯，
对，如果太瘦的话，那可能这样叠起来的话，上面其实下面会支撑不住。
那体脂真的很高的人，会不会有你知道踩不到骨头的那种感觉？就是
踩不到骨头，
要踩下去
反而好，因为你踩到骨头伤得很重。哦、对，
所以很瘦很高的人不一定，反而不一定适合，因为就很危险。
对，尤其可能因为体育学习可能会有一些超过180-190公分的。其实那些人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系上老师都会特别的要求去注意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四肢都很长，但是其实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蛮危险的。
这项表演是只有男生参加吗？
这项表演在去年打破了规则，去年因为想要做到突破，我们希望人数可以增加，所以学长姐那边就是有经过系上所有老师的同意让女生也来参加，所以其实是有女生在里面的。
受过人文科学训练的我又想说，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需要经过老师的同意？
因为这件就是以往都是男生的话，训练的内容会比较不一样。对，如果是女生也加进去的话，那个训练对于女生来说是超过负荷量的，所以其实会需要系上老师去同意说有没有办法让女生也加入到这样子的训练里面。
那正式办得到？
正式办得到，但其实训练的方式有做改变。哦，嗯，因为女生真的基本的身体素质跟男生差距太大了，尤其是在于我们现在的运动表现，男生女生的差距本身就会比较大。
你是指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吗？
对，因为体育科系的话，我们男女生的素质差距会比一般人还要大。嗯嗯，因为男生可能运动表现已经非常好了，对，那男女的生理原本的素质就是很明显会有差距。
从刚刚就是欣慰讲到现在，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好像体育系在教学上如果会分男生跟女生。会有不同的一个训练方式吗？那欣慰怎么看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男女有别，有的时候又觉得男女不应该分出他们之间的区别。
哦，我们本身系上的教学，男女生上课就是分开的。对，那我觉得分开的用意是在于男女生的程度真的差距很大。嗯，因为在于我们有各个自己的专长，所以到现阶段到大学，其实男生的力道啊或是一些敏捷性啊都是高过于女生的。嗯，对，那如果男女同时进行上课或是进行训练的话，嗯，没有办法兼顾到，就是上课的内容也没有办法那么的踏实，可能会因为特别要顾及哪一边而另外一边被忽略。所以在于专业体育教学方面，男女生分开是有必要的，
就这基本上是一个科学判断后的决定了。
嗯，没错。
但因为我们有看过一些电影，就是说好像是去年的电影，
哪一部
是网球的，然后他就是
说艾玛史东演的吗？
对，他就是在讲性别这件事情嘛。嗯，他是好，我忘记那个影片内容了，如果大家想起来的话可以在留言提醒我们哦。总之他就打破了一些女性参赛的惯例嘛。嗯，我印象中大概电影在讲这件事情。
那个电影我好像知道。
嗯，女生小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点，对不对？就当你国小甚至国中的时候，大家一起打躲避球啊，一起玩各种的运动啊，甚至棒球垒球都一起打，你根本还不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的，你知道，体育跟比赛会渐渐的分成两个不同性别在执行。所以去当国小的体育老师就应该教他们说，趁现在用力的把球砸出去，因为以后你们不会一起运动了。算是这样的，因为高中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大家会，欸，没有，高中大家会一起打练习的时候，
嗯，高中会一起，大学如果到系队的话，嗯，就真的完全分开了。
哇，你自己有曾经觉得沮丧过吗？因为我相信能力是常态分布的嘛，所以 maybe 非常前段的女生其实她的表现能力是好于就是一个部分的男生的。
嗯，是没错。
对，那你自己有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沮丧吗？
沮丧会
就是可能明明你跟某个男生队伍比，你就是比某几个人好，可是你必须被归类到女生的这个比赛。
哦，会啊会啊，像譬如说可能小学的时候要打篮球，哦，男生就是你是女生你去隔壁场，可是明明我就还不错啊，就是我明明我可能比某一些男生还要会打什么之类的，就是会其实会蛮常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毕竟本身在女生表现中是比较突出的，嗯，所以你如果把我分配到女生那里，我会有卓越感。
我就是一好一坏。
对，一好一坏，会有卓越感，就觉得，嗯，好也没关系，真的我在这里表现得很好。
但是在大学以及一些正式的比赛上面，这样子的性别的分野跟分配，你自己是觉得合理的？
嗯，是合理的，以最基本的生理来说是合理的。
嗯，但如果真的世界上哪天有什么比赛是让你知道球后跟球王来 PK 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看一下。
我一定会看，
想说，嗯，我真的是男生一定会赢吗？对，我会蛮好奇的这件事
情。嗯，其实之前有一段影片是台湾羽球好手周天成跟戴资颖的练习影片。
哇，
然后那个影片的话，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来， 男生真的是完全的占上风，可是明明戴子颖是球后，所以这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男女生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就是我们都达到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女生达到了最高成绩，但是基本的身体素质其实还是赢不了的。
但其实关于男女生身体素质的一个，也有一个说法是说，我曾经听过的说法是，可能就是本来跟我们社会结构有关，我们本来就是有点男女不平等，所以女生能够获得的资源，包含她可以吃的东西，在某一个社会条件下是被分配比较少的，导致女生生长最后的身体素质因此会稍微差一点，这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这我让我想到，大家知道荷兰的女生平均身高是170几吗？
不知道、欸，
吓坏我哎、欸！就是我去荷兰交换学生的时候，每个女生都比我高。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会想说，这是男生还是女生的人？
哦，对啊，因为我刚刚想讲，其实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说法。先天的说法就是，哦，男生女生本来身体组成就不一样，
荷尔蒙也不一样。
后天的说法就是这跟食物分配有关。
大家现在知道了吗？那今天就是一场富有人文科学跟素养的对话。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男生，或者你不管你怎么样的女生，不管你的气质怎么样，你都可以被接受、被喜欢、被尊重嘛。那显然在体育系里面是不是相对的比较缺乏这样尊重的一个环境呢？
是没错，就是本身大家对于某些可能比较有特殊特质的同学其实是蛮不被接受的。
比如说他比较阴柔的话，他像你有提到说他必须要隐藏自己的阴柔，要表现出很阳刚的样子。
对，就是可能在可能团体生活当中他必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但是这个伪装成功吗？因为我觉得很难耶。你觉得他们真的是伪装得了，就是你有看到他那种台面上下的样子？
是，那真的是伪装得了的东西。
哇，
就是可能在于行为，在于说话，真的都是用伪装的。那因为我可能会去，我会去稍微做探讨，我可能会试一下去问一下，哎，你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再重申一次，我们的行为是有人文科学
与教育
对素养的一个，就是很棒的体育界的标杆，
是
系上的标杆，那是很好的。他会注意到这些同学的状况，然后一些就是他觉得不合理，或者他觉得就是他会同理到别人的情境。那如果你都没有说过，这也不一定是个训练，然后这个训练只是就是有点启发了你这个敏感的受气，就注意到说别人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然后这是一个我们叫不公平的状况嘛。那你同理别人的情境，就可能进而去关怀别人。
最后我还想要再问一下欣慰一个问题，是体育选择体育系这个问题，就是包括你要想要当体育老师，但应该会有很多父母会反对小孩去读体育相关科系。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明确读书，或者是他的未来出路有时候是会让父母有一点担心的。那你自己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吗？或者是你会怎么样建议有想走体育科系的后面的学生？
因为体育科系其实本身这个学系的名称就已经把路踩得蛮死的了，一定是跟体育相关。对，那体育科系现在各系之间最多的走向还是以偏向教职为主。对，那如果是已经很明确要走教职的话，我觉得读体育系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它本身的课程其实就是在培养你当一个老师。对，那如果你是想走体育相关，但是你却不知道要走什么的话，我会比较建议是真的要查清楚未来的路真的与体育真的有很绝大的关系，再来读这个科系。因为这个科系其实真的不是多数人能够符合的，它里面的术科的运动量跟学科的一些东西，如果真的没有兴趣，其实会读得蛮痛苦的。对，
真的是一份我觉得蛮艰难的选择。就是说从在国中跟高中的时候，你就必须面对身体素质的程度是否可以被肯定，这都会影响你的升学之路嘛。那以及你自己同时有没有兼顾到学业，让自己有一条后路可以走，然后到高中大学的时候，这些比赛的表现又会持续的影响你未来是否能取到那张就是很难得的门票。然后在不管是体大还是国北教里面的这些专业知识也都不能被偏废。 大家自己慎选哦。好啊，那我觉得今天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体育系不为人知的一面嘛，然后不管是就是各种现象，性别的现象的这种长相，然后到他怎么作为一个职业，怎么作为一个专业来选择跟培养，我觉得
以及教育，就是教体育这件事情和运动还有体育本身的
区别，对吧？然后又有就是体表会，哇，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哎，
体表会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必看哎。
好啦，那如果你还是在学学生，然后学校很荣幸的有举办这个体表会，因为我身为交大，我记得我们没有，我们只有美足赛而已。
哦，看美足赛也不错啊，可是它不是表演，
对，它就是真的比赛。好，所以如果你们学校有这样的表演的话，就记得趁有机会的时候，靠近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去体验亲临一下这个，我觉得算体育很美好的地方啦。就是
你会没有想过体育
可以这样展现，
对。
嗯，
除了竞技赛场上的表现，原来体育也可以这样展现。
好，那今天很谢谢欣蔚加入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家长、学生，还是路过的人，那只要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或是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聊的，或你有想听的话题，你有想了解的科系的话呢，都可以再留言给我们。
对，或者是可以到 podcast 底下的评价，也可以帮我们留言一下。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要给我们5颗星哦。
谢谢，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